巴等心本机法界中，自现圆满三生有我力，雷藏本来护主，如心巴七情五谷王尊常护我，唯独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继续讲《瑜伽菩萨所造的入中论》。入中论呢是全世界第二大佛陀其向护主浓缩的究竟一切论。那么在这个论当中呢，这个通过四个方面来进行抉择：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可以说正在讲论义当中。论义呢，如是呢要分了三个方面：造论的分支、所造论体，然后是造论的究竟。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派，所造论体。所造论体呢分两方面：第一呢是宣讲暂时地，第二是宣讲究竟地。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派，宣讲暂时地。宣讲暂时地呢又分了哪个方面进行抉择呢？第一呢就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派。第二个科派呢，如是分了三个方面进行抉择的：即喜地等五地、现前地、远行地等四地。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派，就是说讲现前地当中。讲先前地的时候呢，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真实和皆为本品。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啊，真实。真实呢，分了三方面进行抉择。首先呢是，宣说能尽地的体相；第二是真实宣说所尽空性；第三呢是说此地功德而皆为。现在正在讲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分两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呢是说空性的深意；第二是真实宣讲具深意的空性。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那么第二个科判吧。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三方面：如何传相、为谁传法、所传之法。现在呢讲第三个科判，所传之法。所传之法呢又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义理抉择空性，第二是空性的分类。现在正在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分两方面：第一呢是义理抉择法物，第二是义理抉择人物。现在呢讲第二个科判，义理抉择人物。义理抉择人物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求解脱者先破我。第二个科判呢是这个宣讲能破的理论。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这是宣讲能破的理论。这个呢也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科判呢，破实有的我；第二是程序假立我。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首先呢是破程序我运一体；第二是破程序我运一体；第三呢是这个破程序我运我与运的一体，何者也不可言说。有三个科判。三个科判的内容呢，可以说现在我们前面的两个科判呢已经做完抉择了，两个科判已经讲完了。今天呢开始讲这个第三个科判的内容了。那么第三个科判内容呢，现在呢就是讲这个我和运一体呢，何者也不可言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分了可以说是两个科判吧。第一个是续记，第二是这个逼迫。首先呢就讲这个续记。续记呢宋词当中就讲一个宋词：有记不可说一义，常无常等实有我，复是六十之所实，亦是我之所缘事。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他们的观点。那么这样这个宋词当中所讲的观点呢，可以说是一种这个独子部的观点啊，是独子部的观点。那么在这个讲义当中呢，在这个中大师的知识中华大师的讲义等等这方面讲是这个正量部。但是看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们这个不可说意义的这种我实际上是这个独子部的观点。那么独子部的观点呢，在这个四心菩萨的这个俱舍论智释，俱舍论智释呢第九品呢就是破我品。破我品当中呢，他这个对这个什么呢，就外道的神我，还有相见殊人外道圣人外道的我，然后还有这个独自部的这个我都进行了破斥。其中呢就是很明显呢，就讲到独自部的观点的时候，就程序就是我和五蕴呢非一非一的观点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在这个本论当中所讲到的是六十的所实相见的话都是就是讲到的。所以说在这个知识当中的第九品第九品当中呢，就是比较广的进行了破斥。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在这个本论当中呢，你挑出就是独自部一些这个比较可以说是什么呢，比较重要的问题吧，从这个方面呢进行了破斥的。也就是说呢，在这样的一种这个本论当中破斥的时候，主要是针对他们所谓的这个非是一一体的不是一一体而又是实有我的这个观点进行了这个破斥。至于像其他的这些呢，就是没有这个总的进行破斥的，像这样的这个六十之所实啊，我执的所缘事啊，像这方面呢就没有进行了破斥。因为像这样的主要他们的观点是什么呢，主要程序的就是不可说一义像这样的我是实有的，但是呢和这个五蕴呢不是一不是义这个方面是最关键的问题。如果把这个它的主要的立论主要的这个问题打破之后呢，那么其他的这些这个六十的所实也好，我这个所缘事也好，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自然不可能安立了。所以说呢在这个问题呢就讲到了独自部的观点。那么独自部呢，那么可以说是这个也是属于这个小乘宗当中的这个一部。那么小乘宗当中一部呢，他们主要呢 就是在佛法方面啊，就是这个行为方面是属于佛法行为，但是见解方面呢，不可以属于这个，不可以属于相见的这个佛教的见解。那么在佛教的经典当中呢，比如说这个《涅槃经》吗？是哪个经？忘了啊，好像是《涅槃经》当中呢，也是讲到了这个好像是受记吧，受记吗？是怎么？反正就是说读止部呢，以后呢，就是这个辗转流传，然后呢，就是一种护法外道这个方面也是讲到的啊，讲，但是主要是讲护法外道呢，前面我们讲过了，所谓的这个外道，它有这个广义和略这个狭义的这种分别的。如果是狭义的，当然是不皈依三宝的，这些都属于外道了。但是如果就是说见解方面啊，如果程许有这个我啊，或者有长短见呢、啊，这些方面都是一种广义的这个外道当中。所以说呢，佛经当中虽然是直接明显当中说是护法外道呢，还有其他论点当中说是护法外道呢，但实际上呢，这方面还是要这个比较善巧的抉择，或者自己的相续当中呢，在抉择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比较慎重是比较好的。那么像这样呢，主要是这个独支部的祖师呢，他刚开始的时候是一种外道，他是外道，后面呢就是入了佛门的，他的名字呢就叫做，刚开始的时候就叫做这个独支外道啊，他刚开始就叫独支外道，然后后面呢就是皈依佛陀，然后呢进入佛门，开始呢就学习佛法，但是呢就是没办法了解无我的这个教义，所以说呢他自己呢就是开始这个创立这个有我见，像这样的一种有我见的如是开始创立，然后呢他的这个门徒有很多的，逐渐就要这样传下来，是不是当时的时候也许还没有真正一个独自部的这种这个这个说法，但是后面呢就是从一些有部当中如是分出来，然后就是安立这个独自部。那么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主要是这样这个进行的这个就他们这个独自部呢，就是他们的来历呢，首先是这样讲的，然后呢他们的观点是什么，下面开始宣讲有记，那么这个有字呢就讲了这个这样的一种这个一部分人，或者像这样的这个独自部的这种观点，不可说意义。那么什么不可说意义呢？他说主要是像这样的这个第二句当中后面的这个实有我啊，后面这个实有我，那么就是不可说意义的。那么这个实有我不可说意义，那么是和谁不可说意义呢？也就是说呢，和这个五蕴，和五蕴的关系呢，也不可以说是一体的，也不可以说是他体的啊，这两个呢都不可以宣讲。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如果说这个我和这个五蕴是一体的话，那么肯定就有五个我，或者肯定有，像这样的话五蕴生灭，刹那生灭，他自己的这个我呢也应该刹那生灭的，这个过失呢就肯定没办法避免的啊。至于这个问题呢，前面已经进行了破斥了啊，已经进行了破斥了，所以说呢他们不承许这个实有的我和五蕴呢是绝对是一体的关系。那么不承许是一体的，那么是不是承许他体呢？一体呢也不承许的啊，一体也不承许。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承许五蕴一体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这个我就应该成了常有，肯定成了常有，离开五蕴而这个存在的缘故呢，像这样的我就应该成了这个常住不灭啊，就和外道的这样这个神我呢、常我呢就没有什么任何的差别了。而且呢，从另外角度来讲呢，像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个实有我呢，它也是这个在五蕴的基础上啊，就在五蕴的基础上呢如是的这个建立的，不应该离不开五蕴之外再建立一个单独的这个实有我，所以说呢也不可能是这个完全的他体，不是完全的他体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不可说意义呢，也就是说呢，这个所谓的实有我和这个五蕴不能说是完全的一个这个一个本体，也不能说的离开五蕴之外呢还有一个我存在，实际上这二者两种边呢都是离开了，离开了这个两种边之后呢，他就说呢，当然这样的我呢就成了一个不可言说了，那就成了一个不可言说的我。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离开了，因为离开了这个一和一的关系，所以说这样的一种这个我的问题到底从哪方面讲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呢，或者你说是一的，或者是一的，但是他们说呢，离开了一的关系，从这个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不可言说的啊，程序一个不可言说的我，这个方面是不可说一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个常无常，常无常呢也和这个不可说，那么应该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呢不可说一，不可说常和无常。常有的和无常啊都没都不能安立。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因为像这样的这个我如果是常有的话，那么就和外道的神我、外道的常我呢就没什么差别了啊，成了肯定要成了一种像这样常我的过失。所以说呢他说这个不是常有的。那么呢是不是无常的呢？他说也不是无常的。那么如果是无常的话，那么就是前世的我、今世的我，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果是无常的话，就应该成了这个因为无常的缘故呢就应该成了断灭了。肯定应该成了断灭，所以说呢也不是一种无常的观点啊，这个我呢也不是无常的。那么实际上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抉择方法，按照这个中观宗或者按照内道的弟子抉择的时候呢，如果能够抉择到这个这个我和蕴不是一体，不是他体，或者这个这个我又不是常有的，又不是无常的，如果能够抉择到这个地步的话，再进一步往下抉择，那么就很容易得到一个无我见， 啊，很容易得到一个无我见，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安中共或者内道这个无我见呢，你说是和五蕴是一体吗？是他体的呢？都不能说啊，确实的是不能说的。然后呢，是常有的吗？是无常的呢？也不能说啊，这个方面都不能说。所以说，如果觉知到这个地步，如果有一个人引导或者他的这个根性稍微利一点的话，他就知道这个是实际上这个我是没有的，和五蕴又不是一，又不是一，又不是常有，又不是无常的。像这样的我就证明这个东西呢根本就不存在。啊，根本就不存在的。但是呢，就是这个这个小乘的这个独止部呢，它相对当中呢，一方面这个一方面的这个什么根性啊，这些种性还没有完全苏醒；再一个呢，在外在呢缺少这个善知识的引导啊，因为他们的这个本部当中的这个善知识啊，或者他们自己想法的呢，都是承袭这样的有我中，都承袭有我中。所以说，在引导他们的时候呢，就是引导他们怎么样建立一个这个我，所以怎么样安立一个实有的我，这些方面呢是经常引导的。而引导无我方面的这个教授呢就没有，所以说缺少内外缘的缘故呢，就没办法顺理成章的去知道这个无我的观点。所以说呢，他们虽然说不是一，不是一啊，不是常，不是不常的话，但是还是安立一个实有我，还是安立一个实有我的。那么为什么要安立一个实有我呢？他们还有很多根据的。肯定是一个这个私有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无我的话，那么就会出现很多过失啊，出现很多过失。那么如果是无我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做善法和做恶业的这个作者是谁啊？这个必须要建立一个这个作者。然后呢，就是在造了业之后的这个受这个善恶业的果报的痛苦和这个安乐者是谁啊？这个呢也需要这个解释，也需要建立。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在轮回的时候呢，谁在受束缚？然后解脱的时候呢，谁得到了涅槃？啊，这些问题呢，他说都是需要这个需要这个解决的问题啊，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说呢，如果根本承许无我的话，那么就应该没有造业的作者，也没有这个受果报的这个受者，也没有这个也没有这样轮回者，也没有这个解脱者，他应该成了这个过失，你全部应该成了断灭了。它就从这方面讲，实际上按照真实意来讲啊，真实意来讲的话啊，尤其是按照这个大乘的这个空性中这方面讲的时候呢，确实没有作者，确实没有受者，没有一个人在束缚，没有一个人获得解脱，全部都没有。那么既然全部都没有，那么为什么有这些现象呢？那么实际上这样的一切现象呢，全部都是迷乱，都是迷乱当中这个显现的一切。你所谓的这个作者，你所谓的受者，所谓的束缚，所谓的解脱者，全部都是一种迷乱的法，都是迷乱当中如是显现的。如果说没有一个我的话，这个我根本不存在的话，那么就肯定没有束缚者，也没有解脱者了。这个方面就是最符合于这个实相的这种观点。但是呢，把这样的一种究竟的观点，给独自部的这种所化的众生来进行宣讲的时候呢，根本没办法接受啊，确实就是这个很难以接受的。这个问题就非常甚是很难以接受的。所以说他们就这个他们就是既然说要建立这些问题嘛，那么肯定要建立一个实有的我，实有的我呢在这个作业，实有的我在受报，实有的我束缚了，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个解开束缚之后，那么这个我就得到解脱了啊。从这方面呢就是一个一个的进行建立。所以说呢，他们就说这个这个建立有我中，然后很多功德；如果建立无我中，有很多过失等等，这些方面呢都一个一个的进行安立的。所以说他说有实有我。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呢，这个复是六识之所识，复是六识之所识这句话的意思呢，如果归纳起来讲如果归纳起来讲的时候呢，实际上这样的这个所谓的我就是这个整个六识的就是什么呢？整个六识的所识，也就是说这个整个六识呢都是我执都是我执。然后呢，像这样六识缘我而产生的我执。也就是说，这个我执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六识整个六识呢，就是这个他这个安立这个我执，而这个六识原我之后产生的缘故。所以说呢，他说这个六识之所识，像这样的一种观点和其他宗派的观点就不相同。那么比如说其他有些这个宗派在安立这个我执的时候呢，就单单第六意识的像这样的一种分别念。第六意识的分别念呢，就是这个缘像这样的这个假我执为真实。实为真实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产生我执的很多观点就是这样的。或者就是唯识宗当中讲八识的时候，它就是像这样的一种第七识， 第七识实际上是人物意识，这个第七识呢，实际上就是我执啊，就是我执。然后缘啊，这个第八识的这种见分，如是的话就产生一个产生一个我执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认为这个第八识的见分是我。然后呢，如是的话就是第七识呢，就缘他之后就产生一个我执的。这方面呢，就是这个观点来讲，第七识或者其他如果程序六识的观点来讲的话，就是六识宗派的程序六识宗派的人观察的时候呢，就是第六意识。比如说中观宗，中观宗他安立我执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第六意识的分别念上面安立一个我执的啊，认为执着有我的，所以说要破我执的时候呢，也就是在这个首先在第六意识上面修一个无我的种相，然后通过这个无我的种相去对峙第六意识上面的这个有我的种相，所以说就这样去对峙的。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如无我的观点和有我的观点不可能同时存在的缘故，所以说呢，如果这样经常去觉得这个修持的话，那么就是在第六意识上面呢修一个无我的种相，然后呢就可以逐渐把这个我执呢可以压服的啊，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案例。所以说呢，其他宗派都是在第六识或者其他第七识当中建立，而这个独执部它就是说是这个不单单是第六识了啊，不单单是第六识，前面的五识呢都可以升起我执，前面的五识都可以升起我执的缘故呢，他说整个六识那么都是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圆我的，都可以圆我，所以说的复识六识之所识。他说呢，如果就是说单单是第六意识去这个去产生我执的话，那么就是不全面啊，他认为就不全面了。那么单单就是说整个六识是整个六识去圆它呢，才是一个才可以圆一个圆满的我。他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复识六识之所识。复识六识的所识呢，它是从哪个方面去安立是像这样的话，这个六识呢是这个我执呢？他就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眼睛看到色法的时候，眼睛看到色法的时候就可以成立有我就可以成立有我。这个方面呢，比如说这个外境呢它是这个眼根的这个眼根的对境的眼根的对境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在看到自己的眼根，在看到这个外境产生眼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推知肯定是存在我的。这个我是肯定存在的，如果没有我，那么谁来看呢？他就说我了解了这个外法了，了解了这个色法，就是我看到了，所以他从这个这个眼识方面呢就可以推知有我存在了，而就缘这个我就产生我执。所以像这样的话，从这个眼识开始，耳识乃至于意识，像这样的话都可以如实的推知。所以说他说是这个所谓的我呢，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我呢复识六识之所识就是这个六识的这个所识。然后还有案例的话，就是意识意识我执所缘识，还有呢这个我呢是这个我执的所缘识。那么这个我执的所缘识呢，就是这个我执的所缘境我执的所缘境。那么他们说这个我执的所缘境呢，那么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一切众生在流转的时候，无始在流转轮回的时候呢，那么是通过什么样去流转呢？就是像这样一种这个我执缘如是存在的这个我开始，就是这个产生执着之后呢，就开始流转的。他从这方面呢，就建立了这个意识我执所缘识。但是这个方面意识我执所缘识，这个最后这一句呢，就是这个很多讲义当中讲的不是很清楚的。而且我看那个知识当中呢，就这个问题呢，就没有进行抉择没有进行抉择。所以说到底他们这个我执和这个我之间的这个关系，或者就是说他们这个轮回和涅槃之间的这个关系，怎么样安立的，这个不太清楚就是这个资料特别少，是今天下午翻了很多资料，没有查到像这样到底他们就是。这个解脱是什么样一个解脱，轮回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轮回。虽然他们就说总的来说呢，就是轮回的时候是这个我在轮回，然后解脱的时候是我解脱了，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我是没有破的确实是没有破的，但是又从哪个角度去安立他们这个轮回和涅槃的观点，详细的问题没有举止没找不到这个资料我是现在有的这些资料当中就没找到。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不像这个有部进步他们就说几个在其他的这些论述当中讲的比较多，所以说这方面呢就是这个资料很多。但是像这样的独自部的观点呢像钟大师像这个月城论师都是这个很略的讲的，像尤其是我执所缘识这个方面呢就没有讲到。所以说没讲到的时候呢又程序破我执，然后我又是实有的，这个方面是从哪个角度去安立呢？这方面确实就有点这个模糊从这个问题上面就有点模糊了。那么是不是和前面质量不一样的话，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破除一个神我之后呢，我都解脱。但是这个方面我们在我们的思考当中想的时候呢，也是一个这个很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这个复意识我执所缘识呢，在讲义当中讲是讲到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像这样这个我执呢现在我呢是这个众生我执的所缘境，像这样的所缘识讲是讲到了，但是呢实际上从哪个角度 这个详细去这个去这个抉择这方面还不是很清楚的啊，过段时间看能不能问到在其他上司面前问一问啊，这个方面能够如果了解的话，在这个进一步进行详细的讲也可以。那么现在这个理解方式呢，就没办法直接理解这个我之所缘是从哪个地方啊，就是这个比较详细的正确的建立，这个不太清楚的。但是这个方面呢，因为在下面破的时候他没有就是说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破的时候呢，下面主要是针对这个不可说意义方面破的，所以说六识之所识，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我之所缘是啊，像这样的话就没有单独进行破，只是呢只是讲到他们的观点有这样的程序啊，有这样的程序。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虽然破的时候他对这些方面呢没有主动去破，好像是不是可以这个这个不是很重视，但是呢从这个学习论点的这个角度把这些这个既然讲到这些问题，如果不搞清楚的话，还是觉得心里有点不踏实的感觉。所以说以后如果有机会能够找到一些资料啊，或者就是能够详细的询问呢，这方面我还是想搞清楚，然后呢就是再重新讲一次也是可以的。那么下面就是这个地方续集讲完之后呢，那么就下面就讲他的这个笔破了啊，对他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个破词。进行破词的时候，像前面我们是略讲的时候提到过的一样，那么像这样的话主要是破他这个不可说意义，而且又是实有的，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呢，就给他发很多这个矛盾自相矛盾的观点啊，就是汇集相违的方式呢进行破词的。也就是说呢，一方面你说的不可说意义的，后面呢第二句的末尾又说是这个是实有我啊，这个绝对不能成立的，又不可说意义，又不是实有的话，这方面就是绝对不能成立。所以说主要是在针对这个问题呢进行的破词。所以说呢就分了这个三个科判进行破词。三个科判当中呢，那么第一个问题，如果是有事啊，这个有的说是这个，有的说是有事，就是事情的事了；有的说是有实，但不管怎么样都是一个意思。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都是讲实有的意思啊。这个我如果是实有的话，如果是有事的话，那么就应该说应该是可说啊进行破词的啊，就不说不能说是不可说了。你们这个方面说呢，就是这个不可说意义啊，这个意义呢是不可说的。但是呢中观中说呢，如果是有事的话，那么肯定是可说的啊，从这方面进行破词的。第二个方面呢第二个课本，如果是不可说的话，那么应该是无事而破的。如果你一定要说这个是不可说的，那肯定这个法就是这个无事啊，就是不存在的，不会是实有的。那么从反方面呢再给它进行这个观察。然后第三个课本呢，远离二者的缘故呢，那么非是有事而破，远离了这个二者，远离什么二者呢，就是成立有事的这个两种条件成立有事的两种条件，远离了之后呢绝对不是有事的。如果是有事，肯定是一或者一啊，这只能说按理这个关系了。但你不承许一义，所以说你这个根本不是有事。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就进行了破词这个从这个可以说是汇集相违的方式呢进行了破词的。首先呢，就讲第一个问题，如果是有事的话，那么就应该是可说，而不应该是不可说。从这个角度呢进行破词。那么这个在这个宋词当中就移送，不许心色不可说，实物皆非不可说。若谓我是实有物，如心应非不可说。那么这个方面首先是以比喻讲，然后呢再观察你的所谓的这个我，那么就是从这个方面进行破词的。从比喻方面讲呢，就是说他也承许的这个问题这个观点，首先讲心色这个心就是说这个他的实和这个色这二者，那么在对方的观点当中呢，他认为是实有的尤其是在承许的这个生意当中的在生意当中的这个刹那法和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心方面的话，主要是这个刹那法案例的。然后呢还有这个色方面的话，就是从这个最微细来讲，就是这个微尘方面无方微尘方面案例的。那么像这样的他们承许呢，最微细的像这样的心识和最微细的这个微尘呢，这二者都是实有的都是实有的。但是是实有的，那么是不是不可说呢是实有的法，但是可以说比如说这个心怎么怎么样状态这个微尘最后的时候是什么样一种形状等等，对这个心的描述对这个微尘法的描述都是有的，是可以描述的，可以思维的。所以说呢，既然是个心色是可以思维的话，那么可以言说的话，那么就不许心色不可说。你说这个心色是不可说的，这个是不承认的你自己也不承认，我也不承认。所以首先就把这个可以言说的可以言说的是什么，这个实法的话，如果是有实法，如果是实有的法，那么就是可以言说的。所以说呢，不许心色不可说，首先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心色讲了之后呢，下面讲实物皆非不可说，实物实有的东西，实有的法，全部都不是不可说的。也就是说呢，不是不可说的话，那么就说两个否定了，实际上就是说是可说的。如果是实有的法，都是可以言说的都是可以言说的。所以说首先把这个问题就界定了，把这个问题就讲清楚了。 你们这就承许了像这样这个石油的锌啊，石油的铯这方面是石油的，但是可以延缩啊，这个是可以延缩的。所以说呢，只要是石油的话，都是可以延缩的。下面就开始进行观察了。第三句主要是讲啊，直接的 pose 就是第三句当中，若为我是石油物啊，若为我是石油物。如果你说我是石油的，那么你承不承认我是石油的？肯定承许我是石油啊，绝对是承许的。那如果承许我是无石油的话，啊，除非我是假的的话，那么就和其他的这个有部、金部啊，或者大臣的这些方面的就相同了，所以这个方面也不需要破了。那么就是程序，他们就是程序这个我是石油的东西的原动力呢，就是说若为我是石油物，那么如心应非不可说，那么就应该是可说的啊。它总的理论就是前面讲到了，实物皆非不可说。如果是石油的东西呢，那么全部都是可以说的啊，并不是不可言说的。那你的这个我是不是石油的呢？这个我是石油的，那么你的这个我是石油的，那就可以言说，啊，就可以言说。所以说呢，并不能说是不可说的，啊，这个方面讲的这个如心啊，应非不可说。打比喻来讲的时候呢，做同喻的时候就是这个心，前面呢就是大家都是了解的，或者他也承认这个心呢是石油的，而且又是可说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你这个所谓的我是石油的，那么和心一样是石油的东西的话，那么也应该说是可说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这个迫使他所谓的这个不可言说的我，从这个角度这个pose 的不可言说的我，就是它主要的 pose 的方式，前面讲过，主要是呢，一方面说是这个不可说意义的，一方面就是说呢是实有的，从当中就把这两个问题汇集起来，如果是实有的话，那么肯定是可以言说的，就从这个角度呢进行了 pose 了。那么下面就开始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为什么？如果是不可言说的话，那么肯定是无事而破的。也就从反方面讲，如果这个法是不可言说的东西，像这样的话不可言说什么呢？不可言说意义啊，主要是从不可言说意义，也就是说又不能说是一体的，又不能说是他体的。如果是说这样一个不可言说的法的话，绝对是无实有，就从这个方面进行剖析了。就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是实有的，就是可说的；第二个科判呢，如果是不可说的，那么就是不实有。就是不实有，所以从这个方面，从反方面呢进行破折啊，彻底的进行这个折破的。那么下面就是也是一个宋词经抉择，如汝未平非实物，则与色等不可说。我与诸蕴既颇说，故不应计自性有。故不应计自性有呢，就说是不应该说这个法是实有的，不应该说这个我是实有的，就是这个方面讲。那么，既然从这个方讲的时候，从哪个角度进行观察呢？首先呢，也是通过一个例子啊，通过例子也是他都承许的一个非实物，是他都承许一个非实物。首先把这个非实物就是这个说清楚，把这个非实物可以说是这个观察清楚之后呢，再来观察所谓的这个我和这个非实物呢是完全相同的，没什么差别。所以这个方面是非实物是哪个呢？未平这个方面就是平子。所谓的这个平子，就是说这个平子呢，就是说平时我们讲到的这个平子的概念呢。这个总体这个平子的概念，那个总体这个平子的概念呢，它中就是说对方它不承许是真正一个实有的东西，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实有，完全是一个独立实有的东西，它绝对不承许的。也就是这个粗大的平子，粗大的设法，那么是不是和像这样的一种微尘一样，它可以独立存在呢？它不行，独的这个粗大的设法绝对不是独立可以存在的，他们自己这样承许的。为什么讲呢？就是因为呢，像这样的所谓的平子，它自己承许的时候呢，四种微尘积聚起来一个粗大的色法，就从这方面讲了四个微尘，像这样四个微尘的这个什么呢？就是在句子当中也有提到过吧，有的是讲了八微，有的是讲这个四个微尘。那么这个四种微尘的这个色香味触除开的身，像这样的话色香味触，色香味触是这个极微，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极微呢，逐渐积聚，然后呢就是形成了这样的这个粗大的瓶子的色法。那么既然这样的粗大的瓶子的设法是极微如是计举的话，那么就可以说这个整体的这个瓶子它不是实有的东西。不是实有的东西呢，为什么不是实有的呢？这个方面要针对他们的问题，针对他们的观点进行观察的如果离开他们的观点的话，这个时候就没办法自己破。所以说这个方面主要是针对哪个地方讲的意义的问题意和义，这个瓶子它这个瓶子是离开了意义的关系，所以说它不是实有的。离开了，为什么从哪个方面离开一和一呢？也就是说呢，这个组成瓶子的之分是什么呢？组成瓶子的之分是四种极微四种极微了。那么四种极微呢，是组成它的这个因素的，可以说这个它的因。那么我们可以观察，所谓的这个粗大的瓶子和这个相间的这个极微是一体的吗？还是他体的？首先呢，不能程序是一体的。 如果粗大的瓶子和这个鸡尾等程序是程序是这个一体的话，至少应该成了四个瓶子啊，至少的这个是啊，因为它毕竟它这个它的鸡呢是四个四个微尺以上的，所以说这个是最少就应该成了四个，但是不可能是单单是四个鸡尾就组成一个很大的瓶子的，不可能的，很多很多的鸡尾组织起来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如果是瓶子这个粗大的这个瓶子和这个鸡尾本身如果是一体的话，就应该成了很多很多瓶子，很多很多瓶子的果实绝对要成这个，所以说不可能说是一体。那么既然不是一体，那么是不是他体的呢？如果是他体的话，那么就离开了极微之外还应该找到一个瓶子的存在，也就是说呢，这个瓶子应该不是极微组成的，因为呢就是和这个这个极微呢是他体的缘故，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话，比如说柱子和瓶子这二者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是他体的话，离开了柱子瓶子可以存在，离开了瓶子柱子可以存在。这个是呢，如果说极微和瓶子是他体的话，那么就离开了瓶子可以看到这个极微这个瓶子的极微，然后呢就是离开了极微还可以有瓶子的存在就应该成这个果实。所以说真正观察所谓的这个粗大的瓶子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瓶子的果的时候呢，它就不是一体的，不能说是一体这个不能说是一体，就是因为不是一体的缘故呢，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这个时候就肯定说是不实有的这个他动力程序这个就是不实有的，这个非实有物，非实有物。所以说呢，就如果就是说是这个不可说意义的关系呢，肯定就是非实有的，这个方面从通过瓶子通过瓶子的方式呢进行这个言说的。所以说若如乳未瓶非实物，则与瓶等则与色等不可说这个方面色这个是这个四味当中的一个，还有其他的三个呢还有这个香味醋还有三个。那么如果说还有其他的这个八味的话，我们就说这个八味不管是四味这个四种机会有八味以后，反正最少的就是四个反正最小就是四个了。如果在上面再程序继续火候这个也是可以，但是主要是这个方讲的话，最少的话也肯定是这个四个机会以上了。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则与色等不可说，则与色等不可说什么呢？不可说意义的问题就是不可说意义，这个地方就简略了省略了，实际上就是这个不可说意义。那么这个瓶子是非实物的话，那么就是说和平等和色等这个四极微呢，就不可说是一体，不可说是他体的。像这样的我们前面已经做了观察了，如果是一体有什么过失，他体有什么过失，这方面已经做了观察。所以说呢，则与色等不可说意义，这个方面呢就说这个从瓶子以及和它的这个有关系的这个极微呢进行观察不可说意义的问题了。那么下面呢再对到它的意义对到所谓的我，那不是怎么样的呢？我与诸蕴即婆娑，故不应计执行用。我与诸蕴计婆娑，这个婆字呢那就是不可说的意思了这个婆的话就是这个不可说的意思，不可说什么，也是不可说意义也不是，这个是你自己程序的你自己程序的。我和诸蕴，我和五蕴呢不能是一体的，如果是一体那么就成了生灭，或者如果是一体的话那么就成了很多很多我的过失，这方面不能说是一，那么也不能说是义离开了这个五蕴之外呢，你要找了一个我，那么就找到了，如果找到了就肯定是找到了神我了没有找到所谓你这个独自不得我。所以说呢，这个我和诸蕴呢，不是这个一体的，不能说一体的关系呢，这个是你自己程序的。既然你自己这样程序的话，那我们就开始对照了。所谓的这个我和诸蕴的关系，不是是一的，然后呢，就是这个瓶子和这个瓶子和它的这个极微方式的这个关系呢，不是一的。那么这个时候得是什么结论呢？如果说是瓶子和这个色等不可说一，那么你程序它是非实有的，它是不实有的东西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下个结论。我和诸蕴不可说意义的缘故呢，不是实有的这个就很明显了。所以说这个中观宗他破的时候，从这个方面直接的就进行了破斥，故不应计自性有。所以说你根本就不能够承认所谓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所谓的像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我呢是自性有的是自性存在的，或者有的地方就我们讲说这个自性有，或者前面那个第一句单讲的话是实物，那么有时候这个实有的物和自性有呢是一个意思了。所以说这个如果是不可言说的东西的话不可说意义的话，肯定不是实有的，这个科判就是这个很精确的，马上你可以了解它的意思了。所以说呢就是不可以这个计自性有。所以说我们归纳的时候呢，如果是这个如果是有实法，如果是实有的话肯定是可以说的，如果是不可言说呢肯定是不存在的肯定是无实有的，这个方面就是有这个结论就是定下来了。但是还这个在学这个结论在这个结论上面那么还应该知道一个问题还有一个这个问题呢这个是什么呢？是不是不可以言说的完全都是不实有的，这个不敢肯定的，不敢肯定。那么既然不敢肯定，为什么这个地方我们又开始以肯定的方式给他们下一个结论呢因为这两者的话就差这个这个层次不一样了层次不同。这个地方呢就说是如果说是 啊，如果说是这个不可言说的，肯定是不实有的话，主要是观待观三现实量讲的，观现实量，观待众生的分别心，啊，观待众生的分别心。现在的我们正是在处在这个分别心的状态，在进行通过圣严理论在进行观察，所以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处在这个观现实量当中的，观现实量就观现在的一种这个凡夫人可以见到这种诸法。啊，这个方面就是观现实量啊，现实呢主要是不是圣者的境界啊，不是相对的这个圣者的境界，这个叫做现实。那么观察他这种像这种现实的这个正量，这个理论呢就叫做观现实量。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幻化网啊，在这些方面呢用了很多的啊，在这个佛法当中在藏传佛教当中经常使用观现实量和境界量这二者。观现实量呢，它的这个范围很窄，境界量的范围是相当广的啊，可以说啊，通过观现实量得到的东西呢。你不可能去衡量境界量的这个所境，而境界量的这个所境可以包括观现实量，啊，就是从这方面就是讲到了。所以说，既然这个时候呢，他用分别心在使用观现实量，他得到的结论的话，那么肯定我们可以说呢，如果是不可言说意义的问题呢，那就是这个不存在、不是有的，啊，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角度首先要了解，然后呢，了解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就引出可以说我们需要讲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呢，这个不可以言说的东西呢，不一定是不存在的。这个方面主要是讲境界量的问题了，圣者的这个境界。而且呢，就最关键的就是如来藏的光明这个问题。如来藏的光明的问题的话，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不可言说的。这个我们可以完全肯定的啊。如来藏这个本体不可以真正的凡夫的分别心去衡量如来藏是怎么样的体相。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言说如来藏的这个它的体现是什么样，绝对没办法的，超出了分别心的状态，超出了凡夫的这个状态，乃至于就是说其他地方讲的，实地菩萨没办法了解啊，没办法真实的现见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相当深层的问题，相当深层的问题呢，我们就不能说通过我的分别心观察如来藏的本体不可得，所以说它不存在，这个完全是不对的，啊，就是因为呢这个如来藏的这个光明的问题呢。不是凡夫的这个分别念的这个境界，菩萨的境界。所以说，你现在通过凡夫分别心呢衡量的时候呢，就完全没办法衡量。所以说，要衡量这个如来藏光明的时候，必须要用境界量。你不用境界量，你绝对没办法得出这个如来藏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结论的。而且在使用境界量的时候，也是跟随这个圣教，必须要跟随圣教。通过自己的分别心，没办法抉择。也就是说，通过你自己的分别，你认为这个如来藏有或者是没有，都要多边。确实要多变，你认为在你的分别见面前去认为他有的时候呢，这个是有多层面的，绝对多层面。如果在你的分别见面前认为是没有的话，那么就绝对堕落这个这个相对的话断片，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通过这个凡夫的分别念想要得到一个如来藏这个光明的这个问题啊，到底是有没有问题，绝对是没办法的。所以说要使用境界量了。使用境界量，所以说境界量的话，就前面我们大概也讲过吧。像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个什么呢？就是从这个地狱众生见这个龙见这个铁水，一直到佛见法界之间这样一种量，这样一种量的话，可以说一种境界量，这个是一个总的境界量，就是下面的是不净的，上面是清净的，这个方面是总的观待于这个人境方面讲。但是真正要这个境界量抉择的时候呢，它不是抉择世俗法，它是来抉择这个。不可言说的、不可思议的，像这样圣义地的本性，尤其是光明。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要这个了解如来藏，只有跟随圣者的境界。佛陀讲这个如来藏是如何如何存在的啊，它的体相是怎么怎么样的，就这样跟随。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不能够按照这个地方的这个理论呢，如果是得不到的如果是不可言说，绝对不存在，绝对不是有这方面就不对的。所以说，佛陀在这个如来藏经典当中讲得很清楚，如来藏恒常，如来藏实有它是寂静的，等等等等，常乐我净这个方面功德都讲到了。所以这方面是佛陀他自己的这个境界，他自己所受用的本体，他就讲到了他的这个体相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抉择的时候呢，就要按照这样去抉择就要去按照去抉择。所以说这方面呢，应该这个了解的。讲自空的时候，本来有的时候呢，没必要讲这些问题。但是呢，就是在因为这个本派呢、顶礼派呢，可以说究竟见的时候、程序的时候肯定不是程序一个这个单单的自空的，肯定要程序一个他空见，绝对的。这个是在这个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这个在这个什么？就是在这个传承上师的教研当中，波罗蜜多的这个教研呢，或无光尊的教研呢，或者就是说按照实际情况来讲，都应该这样程序的。就是因为呢，究竟的法界的体相呢，它不是一个单空不是一个大空性，它绝对是相空双运。那么所谓的相空双运，又不可能和现在的我们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世俗法双运这个就是究竟的所见佛陀智慧。佛陀智慧当中还有这样不清净的显现法，不可能的。所以说，所谓的究竟的相空双运呢，不是和现在的这不净法双运的，那是和什么双运呢？和如来藏的光明双运的。和如来藏的光明双运。所以说呢，要抉择的时候呢，要得到这个究竟见，那就是要得到佛陀的这个真正的智慧的所见。那么这样呢，是佛陀智慧的所见，不可能是一个单空的缘故呢， 而相见了结的经典当中讲，又是和限空双运和如来这种光明双运的缘故，所以说呢，就只有持续他空间，绝对要持续他空间的啊。他空间呢，就是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可以说觉得见解当中呢，就最究竟啊，最为殊胜的。这个方面是灵马派自己来讲的话，就是最后要得到这个见解。所以现在我们在在学这个自空的观点的时候呢，应该把首先把这个总的理论啊，总的这个目标啊，应该了解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学习自空见呢，就是为了以后呢，能够觉得一个他空见。能够引出一个了解，在相续当中呢，这个有这个存在如来藏光明呢，这个方面呢，殊胜定觉打个基础，必须要这样的。就是因为呢，这个要学习这个如来藏光明他空见，在这个之前必须要有一个自空的见解，必须要有一个自空见解。就是因为在很多讲他空的这个论点当中，比如说这个在觉藏派他们讲他空讲得很究竟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直接讲了义海啊，像这方面都讲到了，多罗达他的这个尊者的这个著述当中讲。那么就是因为像这样自空的观点。在这个般若经当中，或者在龙树菩萨的这个论点当中已经叙述过了，所以说我地方不讲了，就是从这方面一次带过去了，实际意义上他说是这个如来藏光明就是和这个第二转法轮空性是双运的，没有什么差别的，没有任何差别。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觉着了解如来藏，必须要首先学习这个自空，在这个上面再去学习他空呢，就是这个限空双运的真正限空双运的这个见解啊，这个时候就能够确立了。如果在相续当中确立这样一种见解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种见解就是直接去入大密乘的这个桥梁。直接就去到桥梁，所以说如果有这样的见解的时候，你再去修密宗啊，这方面就是真正是相当殊胜的。所以说呢，这个从这个显教的观点来讲呢，他的空间是肯定是需要抉择的，最后来讲肯定要引发一个他空见，然后呢就是从密宗的角度来讲都是他空，全部都是他空。所以说修密宗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相续当中本具的这个智慧啊，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外境啊，都是这个刹土，然后自己的身体是本尊呢、或者像这样的身意都是密咒啊，自己的分别念全部是智慧啊，都是来讲他空。所以说你离开了这个他空间，想要修个密宗见，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当然就是说，如果是格罗派这些的话，他们因为是就是这个不像灵马派这样的觉得这个相见的话，究竟来讲的话，就是觉得这个他空见不是这样的，他就究竟来讲就觉得自空见。所以说他说的相见的如来藏的光明是一种不了义的说法。密乘当中所讲的这些相见的这个刹土啊，这个本来具足的刹土啊，本尊呢都是不了义的，全部都是个方便。方便是什么呢？通过这个方便证悟空性的，让证悟自空的方便。他的抉择的方法就不相同了，所以说呢，在他们很多论点当中就直接讲了这个讲如来藏光明的，讲像这样一种这个密宗当中的这些见解，不可能的，自己不可能是这样本尊的，像这样的话，外境不可能是清净的，就直接这样讲。所以说呢，就是为了什么呢？像这样的话，因为他直接来讲自空的缘故呢，所以他把这些全部抉择为不了义啊，都是抉择不了义，并不是说不对的啊。佛陀讲这些问题啊，佛陀讲他空，或者佛陀讲这些这个密宗的这些这个观修方法。是讲的不是错误的，但是呢是一个方便是不了义的直接这样讲。在这个摩诃婆罗蜜经宝论当中就是这样讲，像这样的话一切经续的像成立这个问题全部觉得有不了义方式来进行这个观察的。所以说呢，有这样的问题的缘故，我们讲在讲这个在讲这个入足论，在讲这个自空的时候呢都要提到这些问题首先要把这个在相续当中呢把这个总的目标要了解了总的目标了解之后呢在有这个总的目标的时候呢，一方面呢就说是了解到这个自空他空不矛盾的这个问题也有必要的，然后呢也为以后能够去除一个究竟的这个见解打下一个基础。所以这方面呢就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呢稍稍要进行提及。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问题的时候附带的应该了解的，这个也不是我在这个地方随便讲的，就是说在我的笔记上面呢这个一些分头刊物当时讲的时候就是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这个地方就加入这个问题了就是这个这个教导后学者不要随随便便来，像这样的话要有时要慎重。所以说在学习理论的时候呢不要就说这个什么要比较片面就是比较站在比较长面的角度，或者比较这个自己的眼界比较宽的角度，这个时候就抉择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就当时就做了这样的教具的。那么这个讲到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无私法的话绝对是就是这个如果是不可言说的话绝对是无私法这个问题。下面讲第三个科判内容，第三个科判的内容的话那么就讲到了远离二者的缘故呢那么非是有事而破。那么从这个方面讲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也是一个颂词，汝实不许以自意而许意于色等法，实法为见彼二相，离实法故我非有。这个地方就是这样讲到的。那么这样讲到的时候呢就是汝实不许自意这个方面主要是这个颂词讲什么呢，首先呢就是这个实法为见此彼二相，首先我们把这个首先聊第三句当中的实法为见彼二相，也就是说如果是实有的法，或者就是说在科判当中讲的有事，如果是有事或者说是实有的法呢，肯定是有两种形象两种相状，一体和他体就是这两种的这两种离开了这两种之外呢这个实有法是没有的 啊，所以说首先是这样讲的。那么从首先就是抉择一和义啊，是实有的东西，是实有的物体，是一的是什么样一种情况，是他体的是什么样的情况。首先就通过这样的一种比喻，首先了解，就是汝实不许之义。首先讲这个实啊，就是汝呢，就是你们自己所承许的所谓的这个实呢，不许与之义。你自己是不可能承许这个实和智，实和实自己啊，是一种这个他体的法，不是他体的法，肯定是这个一体的啊，就是一体，就是说你的实的啊，实的这个本身，你自己相信当中的这个实啊，和自己关在自己来讲，肯定是一体啊，这个你这个方面就肯定是一体的。为什么要讲什么？因为他们承许这个实是实有的东西啊，这个实是实有的东西。那么中观中呢，就是在观察的时候呢，你们承许这个实是实有的，那么这个实实有的话，我们说在这个实它自己的本体上面可以成立一体，观察它自己来讲是一体的啊，是一个本体。而许异于色等法，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也是可以和观待于这个色等法来讲啊，观在色法等来讲的话，它是他体的啊，它是他体的，实不是色法，色法不是实啊。这个方面呢，就是因为呢是实有的东西啊，这个实是实有的，是实有的话，那么一体方面它可以承许的，可以成立的，和观待自己来讲它是一体的。那么如果观待于色等法呢，它是他体的法啊，它是它不可能就是心实就是色法，所以自己它自己也是这样承认的。所以说而许异于色等法呢，这个实呢和其他的色法来观待的时候呢，成立的时候呢，它是实有的，色法是实有的，这二者来讲都是实有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他体的方式成立的，他体的方式成立的。第三句呢，就实法唯见彼而相。如果是实有的法，如果是实有的体相的话，唯见彼而相，那么单单只能见得到像这样的和一体和他体的这两种形象的法，这两种形象的法是实有的。离实法故，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我非有呢，那么就是因为呢，就是只有这两种，没有第三种的缘故，没有第三种的缘故呢，如果是实有的东西呢，肯定是一和一的啊，这个方面也是承不承认，它肯定是存证的啊，肯定必须要承许。那么最后呢，就落到这个破我了啊，你所谓这个我，你所谓的这个我呢，不是实有的啊，不是实有的，为什么讲呢？离实法故，我非有，那么就是因为你们自己承许的，你们自己所承许的这个所谓的我和五蕴之间。这二者之间呢，不是一，不是异，又不是一体的，又不是他体的，那么又不是一，又不是异的话，那么就不是实有。那么就是因为前面我们观察的时候，是实有的法肯定是一体或者是他体的关系，而现在你们自己呢，就是说离开了一和异的程序，离开了一和异的程序的缘故呢，那么你这个我肯定不是实有的嘛，啊，因为不符合于实有的这种相，这单单就是这个程序实有的这个相，就是这两种，但是这两种你都不承认，都不程序。那么肯定就是非实有。那么实际意义上的观察的时候呢，实际意义上的进行观察的时候，像这样的这个我和这个五蕴这二者来讲，如果这个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就是这个从一体的角度来讲呢，从一体的角度来讲的话，像这样这个五蕴和我五蕴和我呢是不是真正的承许这个一体呢？是不是真的能够承许一体呢？实际上是不能够承许的啊，确实不能承许一体，但是一体也不能承许，这个方面他是自己这样承认的。但是这个五蕴五蕴在这个我上面这个我在这个五蕴上面这样安立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没有离开了自己的体相，没有离开自己的体相。所以说这个一方面呢，从这个方面也可以这个讲吧，也可以这样讲。然后呢，又不是完全的一体又不是完全的一体，所以说呢，就是和其他的法不相同的角度来讲，那么也可以是这个他体方面也可以这样讲的。但是像这样的话，那么自己这样程序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我和五蕴的二者不是一也不是异，那么这样的话就完全离开了这个实有法的这个它的体相了。所以说呢，根本就不是实有的这个中观中主要是从这个角度离开二相的缘故呢，离开二相的缘故呢，像这样的话呢就非实有，就从这方面呢直接的进行了破斥了。破的时候呢，就是相当精要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俱舍论》的这个知识当中第九品呢，它破了很多很多引用很多这个校正就引用很多很多校正呢，就是这个引用很多理呢进行破斥的像这样的话，就是由它本身来讲就是这个知识当中呢，最高就是通过进步的观点进步的观点呢进行观察，进行破斥。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引一些校正就佛陀他今天当中讲，如来懒之运迦叶尼梅车这方面事情呢，是引很多校正。有的时候读之不说，这些校正我不承认，我们没有读诵过这些校正。然后呢，释迦牟尼佛又说，你不承认这些校正，非佛弟子。从这个方面跟他说很多很多，但是呢，圆成菩萨就没有从这些角度跟你讲了，直接可以观察你这个所谓的这个不可言说的这个不可说意义的这个问题，和你的实有的我这个直接就矛盾了，直接这样直接很精妙的就指出来。所以说，我们现在通过这个三个诵词， 一学的时候呢，相对来说确实就是引出这样的一个概念的一个总相的一个定解了。其实今天下午我看到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确实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月正菩萨的观察的理论确实真正的很非常锐利的。就通过像这样的话，如果是有事就是可以言说，不可言说就是无事的。然后离开了这样有事的二相，你就是不成的有事啊。直接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当即就可以说，相应当中马上就引出一个像这样的这个总相的定解啊。虽然就是很稳固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定解呢，也许还没有。但是呢，就是通过这样一这个一思维的时候，啊，就马上就知道，确确实实所谓的像这样的不可言说的这个又是实有的正果呢，绝对是找不到的啊。直接从这方面就可以进行了破斥了。这个问题就是讲完之后呢，就是这个科判就讲完了，就是说像这样的不可以这个这个不是程许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程许我和五蕴呢不可说一义啊，不可言说这个方面的科判讲完了。这个讲完之后呢，那么就是第一个大的科判呢，破实有我破除实有这个观这个科判就完全呢就进行了抉择。那么这个问题呢讲完之后，就讲第二个科判了。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讲到这个程许假立我程许假立我。那么这个程许这个假立我呢，那么就是在名言当中主要是在名言当中呢就是如此这样程许的。真实义当中呢肯定是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真我假立我，像这样的这个真和假都是互相都是一种观待法。如果没有一个真我，哪里一个假我呢？所以相对来说，在真实义当中呢，离开这样的观待的缘故呢，所以说根本没有这个所谓的程序假我的这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机会了。但是呢，在名言当中呢，要安利这个要安利像这样这个这个作者受者啊，要安利像这样名言，为了不撕坏这个名言，所以说呢，就是安利这个假立我，就是因为这个你虽然就是说没有假立我，你可以中观中的理论完全可以这样去这个观察，但是呢，在这个名言地当中呢，众生是这样认为的。众生只要认为有一个假我的，所以说现在有这样认为呢如果这个时候呢为了方便引导众生，那么就是要在这个就可以说是这个观待众生吧，随顺众生呢就安立有一个假我，这个方面是这个很大的必要，有很多功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很有必要的，分到两个方面进行抉择。两个方面进行抉择呢，虽然通过虽然七边无我但是呢一元假立如车，第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内容呢，就是其他的有实法也可以如此的这个类推，其他的有实法也可以类推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个七边通过七种方式的观察的时候呢，虽然没办法得到一个所谓的这个我的存在，但是呢，依靠缘的假立犹如车一样，就是说这个在名言地当中呢，我们安立这个车的时候呢。是通过这个一元假立的，虽然怎么样寻找没办法得到车的志向，但是呢，依靠缘而假立呢，这个车有的缘故呢，所以说跟随这样的比喻中观中也可以安立一个假我，然后还有其他的有实法就是在这个中观中，在这个安立的这个假我的时候呢，都是这个通过这个分支和有支分支和有支互相观待、互相成立这个角度安立的方式，那么可以推知其他的有实法。其他的有事法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实际上呢，看他的这个句子的时候呢，他是在讲这些这个像这样这个其他的这个法我方面的法，像这个树林像这样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小其他的这个这个房子这一方面呢，就是说通过这样的理论，通过有知和这个分支的这个理论呢，也可以推知其他的法都是这个假有的。所以说就这样的这个两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首先呢，就讲这个第一个科判内容第二个科判内容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就是真实这个成立这个假立就假立我真实名这个真实成立假立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如是了知的功德，了知个假立我之后呢，有什么样的功德？所以说呢，就只有两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名真实假立呢，也是分了两个科判进抉择的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讲这个无我之义，第二个是讲的这个无我之欲车。也就是说，第一个科判主要是讲意义，第二个科判主要是讲比喻主要是讲这个这个车的问题，从这个方面讲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无我之义了。无我之义呢，在这个宋词当中呢，有一个宋词：故我执一非实法，不离五蕴不及蕴，非诸蕴一非有蕴。此一诸运得成立像这样的意思呢，前面呢实际上有这个简略的提及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依靠诸运得成立这个地方也是讲此一诸运得成立，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在前面有这个略说，那么这个地方当然就是正式的方式的正式的方式进行这个安利了，前面都是在这个破他中的这个破大中的同时呢，顺便就是讲一讲像这样的话一运假立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说假立我的时候就从正面正式的开始这个宣讲这样正式开始成立，所以说呢故我之一非实法，故我之一非实法呢这一句呢就是承接前面的内容，前面的内容呢主要是破这个实有我嘛，第一个大的科判就是破实有我，所以说前面呢都通过这个这个很多宗派程序有个实有我，但是呢这个时候呢通过了破斥了，故我之一呢非实法 根本这个我指的所依处呢，根本就不是一个实有的我啊，这个法呢就是我的意思啊，这个法就是我的意思。所以说像这样这个我执的所依处呢，不是一个实有的法，不是一个实有的我。那么既然这个我执的所依处不是一个实有我，那是什么呢？啊，最后就讲了，不啊，此一处运得成立，那就是一个假立的法了，假立的法。那么这个方面再讲呢，啊，这个不离五蕴，不集蕴，非诸蕴亦非有蕴啊，这里面有五种理论啊，这个两句当中包含了这个五种理论。五种理论的话，就是在这个方面讲，第一个理论呢，就是不离五蕴。啊，不离五蕴，不离五蕴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的像这样的一种我，像这样的一个我呢，啊，不能够离开，不能够离开五蕴之外单独成立的，不应该离开这个五蕴之外单独成立。离开五蕴之外单独成立的话，那么绝对找不到的。一遍一切的众生呢，他就是在五蕴的所依上面假立一个我的，所以说你要离开五蕴之外，没办法安立一个我。所以说这个所谓的我呢，就不离开五蕴的。然后呢，就第二项追求呢，就是这个不集蕴啊，不集蕴呢，就是说我和蕴呢不是一样的啊，不是相同的法啊，不集蕴呢就是我不就是蕴啊，蕴就不就是我，就是说这个我和蕴呢完全是相同的这个方式呢也不承认的。如果是我就是蕴的话，前面观察我就是蕴的话，就应该啊，就我成了五个，或者蕴成了一个，像这样的过失。那么第三个和第四个呢，像这样的话就是非诸蕴依啊，就是从非诸蕴依啊这个四个字当中呢有两项理论，两项理论就是能依所依的问题了，前面讲过了能依的所依。非诸蕴依呢，像这样并不是呢就是说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我呢是诸啊，我呢是这个诸蕴的依靠处，非诸蕴依呢就是我并不是诸蕴的依靠处而蕴在我中啊，没有这样程序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也不是呢这个蕴是所依，我依靠于蕴存在，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方面呢我在蕴中这个像那种意义呢也是不存在的。所以说非诸蕴依这四个字呢实际上包括了两项的，就是能依所依的问题。既然是能依所依的话，可以说它两个法成立能依所依呢，可以从这个互相之间的可以这样观待吧，一个做我做能依的时候呢，那么其他这个五蕴做所依，我做这个所依的时候呢，五蕴就做能依。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方面有两项。然后呢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呢非有蕴。非有蕴呢并不是有个自相的我啊，而这个云有这个具有蕴的啊，这个方面就是我不具有蕴这个科判的前面已经啊做了抉择的。所以说这个以上呢有这个五种理论啊，五种理论。既然像这样这个五种理论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我，比如说我又不是离开五蕴的，我又不是蕴，然后我不依靠蕴，蕴不依靠我，我上面波及蕴，从这个五个相一推求的时候呢，就根本没有个我。啊，根本没有个我。既然根本没有个我的话，那么这个世俗名言当中的这个我如何成立的呢？第四句讲，此一诸蕴都成立。那么啊，像这样的话，就依靠将这个诸蕴的这个聚集，像这样做一个所依处，在上面假立一个，假立安立一个所谓的个我。所以这方面就是很明显的讲到了一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假立我的这个问题了。那么下面呢还要讲到这个什么，它的这个比喻，从比喻方面呢一个一个进行了解的。比喻呢它这个比喻当中有七项啊，有七项的，在这个实际上呢有这个五项，五项推求的话是在这个中论当中有的，七项推求的话主要是在这个本论当中，然后还有这个济天菩萨的这个智慧品当中都是七项。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稍微有点不同的，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了。